在旧约，有好些女子欲表召会。一个女子是否欲表召会，取决于她的丈夫。如果丈夫欲表基督，她就自动欲表召会。但在我要向你们提到的这些例子当中，女子所预表的是召会的某些特性，所以我们开始讲到夏娃，她的源头起源是由肋骨所预表那不能毁坏的生命，所以夏娃预表召会的源头和性质，利百加预表召会做基督的心腹妻子。然后我们来讲到一些较不常见的名字。在埃及，约瑟的妻子名字是亚西娜，他预表召会是从世界中被得着的。然后我们讲到摩西，摩西的妻子名字是希波拉，他预表召会是在旷野中的召会。然后我们来到路德，表征召会是蒙赎的。然后在这里我们要提到的是苏拉密女，在雅歌中的苏拉密女，预表召会经历基督复活生命，并享受同他安息。这把我们带到大卫与亚比该，我们的主题，大卫与亚比该，预表征战的基督与征战的召会。第一段落是很短的一段，记载大卫对待这个丈夫拿巴和亚比该。我觉得我有这个引导花一点时间读几处经节，使我们能直接的看见我们所要讲的事，所以这不只是一个概念。这里有一个女子，她预表战士召会，我们很值得的花一点时间看看这里的情形。所以第一终点，我们在第一终点之前，我们要来看撒上25:2-3，这里说到拿巴，意思就是愚昧，甚至狗都不要取这种名字，宠物也不要取这样的名字。无论如何，他怎么结婚的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也许是安排的。但2-3说到，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这人非常富裕，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那人名叫拿巴，他的妻子名叫亚比该，是个有见识、形貌美丽的妇人。拿巴为人刚愎，行事凶恶，他是加勒族的人。然后第一终点，在这章我们看见亚比该以智慧平息大卫，情况是这样，大卫和他的兵丁看守替拿巴剪羊毛的人，保护他们，顾到他们。大卫差遣一些军兵接触拿巴，请求他 我们顾到你，那些顾到做帮你做工的人，还有你的羊，你是不是从你的补给品里面给我们一点食物，一点奶或水让我们喝，然后拿把生气，这是何等可怕的个性，然后就责骂他们。最后这样的消息就传到大卫那里，他就立刻做了决定，我要带400个军兵要攻击他们，在明天之前没有一个男丁在那里会活着的。但是也有人去找了亚比该，让他知道要发生的事，然后亚比该就这样做，他就安排许多的补给品和食物去接触大卫，带着这些去，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读第一终点下面的经节，看见亚比该以智慧来平息大卫，从23节开始。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孽单单归我，求你让婢女向你进言，请你听婢女的话。我主不要把这卑劣之人拿巴放在心上，他的名字怎样，为人也怎样，他名叫拿巴，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所打发的少年人婢女并没有看见。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流人的血，阻止你亲手报仇，所以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起誓，并指着你的性命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我主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如今求你将婢女给我主送来的这礼物给跟随我主的少年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稳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你身上查不出有什么恶来。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我主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包裹在生命的囊中。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同鸡旋甩出去一样。这哦，还有两节，到了耶和华照他论到你所说的一切好处待我主，立你做以色列的领袖时，我主必不斥因臣无辜流人的血为自己报仇而良心有亏，心中不安。耶和华善待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第二重点是大卫的回应，我们也要读经节。大卫对亚比该说，大卫回应，第二重点，大卫回应亚比该的请求，颂赞耶和华，因为他打发亚比该来迎接他，并称赞亚比该，因为他拦阻他流人的血，亲手报仇。 他知道大卫要做王，管理以色列。如果大卫这样行动，他会对他自己深深的懊悔，会感到羞愧。所以亚比该要合适的介入这件事，让这件事不至于发生在这个要做王的身上，这是有见识的人。现在我们看到大卫的回应，32节到35节，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当受颂赞的，因为他今日打发你来迎接我。你的见识当受称赞，你也当受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流人的血，亲手报仇。那阻止我加害你之永活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指着他确切的启示，你若没有速速的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下一个。大卫从亚比该手中受了他送来的礼物，就对他说，你平平安安的上你家去吧，看啊，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第三重点，这也是另一段摘要的重点，亚比该的美丽和智慧夺了大卫的心。拿巴死后，大卫就娶她为妻，她做了大卫征战中的配偶。这里还有一些经文，36也许到42节就够了。亚比该到拿巴那里，见他在家里设摆筵席，如同王的筵席。拿巴心中畅快，大大的醉了。亚比该无论大小事都没有告诉他，只等到次日早晨。到了早晨，拿巴醒了酒，他的妻子将这些事都告诉他，他的心在他里面如同死了，他的身僵如石头。大约过了十天，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大卫听见拿巴死了，就说，耶和华是当受颂赞的，因我从拿巴手中所受的羞辱，他已为我伸了冤，有阻止仆人行恶。耶和华也使拿巴的恶归到他自己头上。于是大卫打发人去向亚比该提说要娶他为妻。大卫的仆人到了加密见亚比该，对他说，大卫打发我们来见你，要娶你为妻。亚比该就起来面伏于地说，你的使女情愿做婢女，洗我主仆人的脚。亚比该急忙起身，骑上驴，带着我跟随他的使女，跟从大卫的使者去，做了大卫的妻子。我们很值得用这样一点时间，把这段经文放在我们面前。当然，它是美丽的，这是明文说到的，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的见识，他的洞察力，是他的智慧。他知道这个情势，他如何这样智慧，没有试着 在她的丈夫醉的时候说，而是她醒之后才告诉她要发生的事，然后耶和华自己采取行动。他们二人都知道，都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神。这是何等美妙的图画。这个战士召会在启示录19章也会是这样。这幅图画，它就是一幅图画，是说到我们要如何成为召会的这一面。所以现在我们来讲到大卫，大卫预表在征战，在苦难中征战的基督。亚比该很清楚，他接受了大卫的提婚提亲，做了大卫的妻子，他要做他的配偶，在征战中的配偶，他预备好这样做。他知道大卫做他的丈夫，在从事征战，在受苦中征战，我要过一个受苦的生活与他一同，我们在这里为神在地上的国征战。这是一个何等的特质，这心腹要成为军队，他没有退缩。我们不是说只是要一个将来美丽的房子，在皇宫里有美食有美衣，因为你是王，我没有这样要求，我是你的配偶战士，不论你去哪里我都与你同在，在你的受苦里与你同在。第一终点，大卫预表主耶稣复活以前怎样做一个人在地上受苦。大卫的受苦是为着征服那些篡夺的仇敌，并得着美地，就是得着神建造的立场。大卫蒙神坚立，鉴于他一再胜过非利士人的事上，所以他预表战士基督。他知道，他认出是他，你在征战，为着神在地上的权益征战，你不是为自己做这件事。他非常清楚，他要在这件事上与他是一，靠着耶和华神自己，他与这一位战士君王是一，在受苦中。第三终点，因着耶和华是战士，为我们征战，并且胜过我们一切的仇敌，所以他是我们的得胜，是我们的胜利。这些经节在出埃及记给我们看见，真正的战士不是任何人，是神人耶稣，是主自己，他在征战，他为我们征战。现在他就在为在他在地上的行动，在这样的情势中征战。他是战士，他是得胜，他需要一个配偶，他需要一个妻子做他的配偶，他需要妻子。他没有说我是个得胜者，我是个得胜胜利者，我可以对付熊，对付狮子，我可以击败巨人，我一场又一场都战胜了，我何必需要一个女性来帮助我。但是这里的感觉是我需要这个女子，从来没有遇到像这样的女子，我要她做我的妻子，所以他就同意了。这个跟文化不一样，他没有等人家以为的一年，他很清楚这里有主的行动，他没有等候时间，所以亚比该就跟着去了。 第四终点。诗篇110篇5至6节启示，基督除了是君王祭司以外，还是战士。所以我们就个人这一面及团体一面来说，需要认识基督的这一面。我们也许要反我们的天然的个性，或是要让十字架对付我们先天征战的个性，因为主需要这样的同伴，现在需要。他要得着战士妻子，当他回来之时，唯有借着这战士妻子成熟并且学会经历的时候才能得着，否则他就得等待，因为亚比该还没有在这里，亚比该召会的这一面还不在。第一小点，在基督回来时发怒的日子，他会发怒。你读启示录的那一条线，那里有神义和审判的线，当他来时，他要除去所有的背叛、不法和地上的混乱，他会回来。基督将是最大的得胜者，胜过列国。列国，也许你会想到有些人，这些国的现况如何不重要，但是他要胜过列国，他要做得胜者，打伤列王，打伤仇敌的头，并在所有反对他的人身上施行审判。这会来到，但是要在得胜者被提之后，在婚宴开始之时，然后主要逐渐的在隐秘中来临，带着他的战士行服而来。我希望我这全人相信这件事会发生，我们有机会能够成为这一位召会这一面的一部分，就是他所爱的战士妻子。二，照着启示录19章11至14节，在基督回来时，他将是征战的一位。他就是要这样来临，他必须是征战的一位，他才能做得胜的王，管制一切的王，在哈米吉顿仇敌要被消灭。敌基督驾身言者要被活活扔在火湖里，魔鬼要被捆绑丢在无底坑里1000年，然后主要把他与他一同作王的人散到全地，在公义里，在这地上作王，但是需要有征战，需要有得胜在先。小点，主不会单独与敌基督并列国的军队征战，基督要同着做他军队的心腹而来，并且他要同着做他军队的心腹，与敌基督和他的军队征战。我对于战争历史不是太懂，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什么将军或者有战斗经验的军官说过他们要去征战了。但是我需要告诉我的妻子，告诉你，你要去机场，那里有政府的飞机在3小时内会接你，我需要你和我一起征战。这些妻子这些人会说，会很震惊，你在说什么？让他们去照顾孩子、煮饭、洗衣吧。但是主是需要，他不独自征战，神作为神，他可以做一切，但是主的路是要像真正的大卫、真正的亚比该。 B 小点，不，我们要来到第五终点。 第五终点，作为战士的基督乃是得胜的基督。我们需要认识基督的这两方面，不是道理面，要个人这一面认识他。他在地上的执事，得胜的基督在他地上的执事里击败魔鬼，消除魔鬼的作为。他作为一个人，他成就这事。然后得胜的基督在他的钉子里赶出这世界的王，废除魔鬼，使执政的和掌权的被脱下，并且把死废掉。这里引用的经文其中有一节是哥罗西二章十五节，在哥罗西结晶读经里这一节被打开，在基督十字架上末后三小时，仇敌开始了解到我要被毁灭了，所以那里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围绕着十字架，仇敌差遣他的权势属天的首领围绕着十字架，主将在十字架上毁灭他，神叫这一位荣耀的基督显出来，把这些邪恶的权势都让他们受羞愧。我们何等喜乐，哥罗西书这本书向我们这一节向我们启示，我们看见在物质景象背后的事物在发生，这世界的王正在被赶出去，死亡的源头正被废除，现在有这场征战，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正在征战，同时根据以弗所二章，他也在他自己里面创造一个新人。这是超越我们所能领会的，我们只能领会一点点，但是我们实在需要珍赏。时时也许我们都要来到主的桌子前，真的向他唱诗歌109首，赞美赞美赞美基督已得胜。不只是重复在我们的祷告中这些诗歌的文字，我们需要知道这一位得胜的基督，我们需要认识这位战士基督，我们要成为这一位战士配偶的一部分。也许我们还要花一点时间感谢赞美达到高点，然后主现在我们颂赞你的得胜，我们庆祝你的得胜，我们擘饼，我们喝杯，这是不是很得鼓励呢？这不是预言，我期望一场又一场的聚会我们都是这样，迟早不论是较迟或是较早，我都求主怜悯我们，我们都该在那里赞美我们得胜的基督战士主耶稣。这一个桌子向整个宇宙宣告，基督已经毁坏仇敌，我们得胜，我们是得胜的妻子。第三角小点，得胜的基督，得胜基督的复活宣告他胜过了死。在他的升天里，得胜的基督在他的升天里掳掠了那些被掳的，他释放我们脱离撒旦霸占的手，将我们带到宇宙的至高之处。也许你们有参加昨天晚上的聚会，在 Zoom 上参加，也许有些人被这篇那篇信息的第四段落所光照。我们在物质一面是坐在这里，我是站在讲台上，但是照着以弗所二章六节来看，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并且被带到诸天至高之处，与他一同坐在诸天界里，就是现在。这对我们需要成为这样真实，因为他掳掠了那些被掳的。我要再重复， 刻意的重复，他释放我们脱离撒旦霸占的手，太好了，将我们带到宇宙的至高之处。这是不是值得我们赞美再赞美？我们从前是被霸占，但是你来找我，你救了我，你救拔我，不仅把我带回，安安全全的带到地上，你还把我带到诸天。你，我们众人都是这样，我们都要赞美得胜的基督，升天的基督。第五小点，得胜的基督要以作战将军战士的身份，带着他的军队前来与敌基督和他以下的诸王并他的众军在哈米吉顿征战。这会发生，我们在这里有活的盼望，我们要在那里，我们愿意受训练，有经历，我们要预备好做他的战士妻子，与他一同回来。然后我们现在要转到第三大点，讲到亚比该。第三大点，亚比该预表在苦难中征战的召会。我们需要掌握这里整体的思想，这里不只是说到一个很刺激的事，很惊悚的事，这里是在苦难中的事。保罗充分明白这个点，他告诉加拉太人，在一章十四节说到，他在那里不正在为着身体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第一终点说，从撒上二十五章之后，亚比该一直在战士大卫的身边，一直跟着大卫作战，何等宝贵！他知道我的同伴在这里，在我身边，不论我去哪里，他都在。他没有不愿意，他一点没有退缩，他没有受制于恐惧。我要率领，我要领头，我需要他，我需要他。我不能作战是得胜，在这样的环境中，若是没有他，我无法得胜。我们是何等的特权，有何等的特权能够做他战士妻子的一部分。一小点，亚比该嫁给大卫，是预表一个从军的召会。我们还会再回来，这些经节我现在提到以弗所第五章，我们有妻子，说到极大的奥秘，基督与教会，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出于对于他的爱，把自己给了他，他是妻子。但是然后在第六章，妻子成为战士，这个见证不是很美妙吗？然后我们会看见在启示录十九章，在头一部分，你们就会看见那个婚姻要喜乐欢腾，妻子已经预备好了，那是婚宴的时候。然后由心腹战士与将军基督一同降下，从事在哈米吉顿从事征战。亚比该预表征战的召会。第二小点，亚比该的预表描绘我们需要与受苦的基督是一，我们不该有选择性或者有我们的偏好，我们要基督的这一面不要那一面，这指明我们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只要使我们的生活过得舒适，但是与他，我们与他是一，是在他的苦难中与他是一。我们知道他还在受苦，这指明他在对扫罗 大叔的扫罗说话的时候，这就指示出来，你为什么逼迫我？我是他的信徒，有些人被杀，有些人下监，有些人受了极大的损伤。他不是在很远的地方看，说看看斯提凡在那里受苦，他没有对天使说你们看看在那里发生什么事，他里面蛮有感觉，你是在逼迫我，这个我是一个团体的人了，你对他们做的就是对我做，他们受苦我就受苦。所以我们从行传十三章得知，最后斯提凡在那里天开了，人子站立在那里。我们的弟兄看见了这位人子，主所看见的是他的复制品，活出他得胜的死。我们他的祷告不是一个在记忆中的重复，他祷告的是主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然后最后他说主求你接受我的灵，这与主的祷告完全一样。所以主需要，我先提到姊妹们，因为他们通常比弟兄们还要深，他们的见识很细致，我们需要他们，他们当然需要被弟兄遮盖并平衡，但是他们有感觉，也许他们不懂那里有苦难，在身体里的苦难，有受苦在身体里，主也在受苦，我们需要被带到这个点，别人受苦我们也受苦，然后有祷告就会从我们流出，摸到宝座，因为这个而摸到宝座。第一小点，亚比该预表征战的召会在苦难中为神的国征战。亚比该预表征战的召会在苦难中为神的国征战，这个需要深深的写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在苦难中来征战。有的时候有恐惧，仇敌试着把恐惧注入我们里面，有些人害怕征战，有些人是害怕受苦，我们该有唯一的惧怕是惧怕神。我们不怕征战，我们不怕仇敌，是他怕我们。他怕这个妻子，神是何等的智慧，使用一个女子来对付，为他对付仇敌。第二终点，亚比该的预表描绘我们需要与受苦的基督是一，我们基督的受苦，基督的患难有两类，一类是为成功救赎，这已经由基督自己完成了，这里我们没有份。有些宗派，有些甚至是邪教团体，以为我们需要受苦才能得救赎，我们必须受苦出代价，神才会赦免我们。不，唯有神人耶稣是这样受苦，为我们受苦。但是还有第二类的患难，另一类是为了产生并建造教会，这需要使徒和信徒将其补满。基督的身体教会不能在我们中间被建造，除非是有弟兄姊妹做今天的亚比该。我们不是在这里祷告求苦难，我们的焦点也不是苦难，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我们要来的婚姻生活与基督一作为 妻子婚姻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对主说，你不需要回头看，我正在跟随着你，你看看身边，我在这里，我知道你需要什么，你也知道我需要什么，我们在这里一同直到路终。我们里面的感觉，对我在这里对见证时的感觉很深，我没有文字可以描述，但是你可以感觉这个说不出来的感觉，在我的灵里你可以感觉得到主需要这样的配偶。第二小点，保罗将基督的患难与神的管家职分相提并论，这指明唯有借着受苦才能尽管家的职分。我们的焦点不在受苦，我们知道，但它是跟苦难有关。李弟兄释放过信息，在1967年说到执事是从十架而来，信息编成书，书名叫做《一个在灵里之人的自传》。他说到执事的定义是从受苦而产生的，只是是借着受苦而产生的。我里面有一个祷告，主，求你兴起弟兄和他的配偶们，在婚姻中或者他们将来的婚姻中，让他们乐意走这条路。不止我们有能干的弟兄，做长老，做带领的人，有那些有受过训并且有恩赐的弟兄做同工，有管家们，有服侍者们，有仆人奴仆们能够出代价。只有主知道是不是有一些人愿意起来走这样的路，然后他们的妻子也能够一同走这样的路。这样的苦难会产生执事，这样的苦难也使这份执事能够成就。我们这样做是因为这是出于爱。他亚比该在哪里？配偶在哪里？我们和你们一样，我们与是一，我们在内在的里面是一。A 小点，我们若渴望有份于神的管家职分，就必须准备受苦。我要再说，我们的焦点不是受苦，但是我们的领会里必须有一部分说到主今天在我们中间在恢复里要得着的，如果他要让苦难发生，就让它发生吧。在一些很稀有的情形底下，弟兄这样服侍，他娶了一个姊妹，然后在求婚时很清楚的说，他清楚的说，如果你要嫁给我，我会一生爱你，但是你若嫁给我，你会走受苦的路，不是容易的，因为我生活在这地上有一部分就是要走这条路，做亚比该的一部分，他必须要得着亚比该。比小点，凡有份于教会的侍奉或有份于执事的人，都必须预备好同受管家的患难。这意思是说，为着尽管家的职分，我们必须甘愿付上任何必须的代价。我们愿意吗？我们知道经文里像路加14章那里说到，要先计算花费是否能够盖成这座楼。你安了地基却不能完工吗？你能不能出代价却不完工呢？或者你要征战，你有10000 的军队，但是你的仇敌有两万，你必须酌量，你能从事这样的征战吗？要计算代价，要出代价，这不是为了救恩，这是为着国度。然后整个世代从12岁以上，主都需要，主要需要结束这个世代，主必须在他们里面把这个图画放进去。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如果你要走容易的路，有各种的享乐、金钱、财富，那你最好走另外一个方向。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不是一条简单的路，但却是一条蒙福的路、喜乐的路、满了爱的路。这条路充满盼望，主很快就要回来。第一小点，第三重点，亚比该的预表描绘教会与主耶稣一同有份于属灵的征战。教会做基督的配偶，他的心腹。启示于以弗所五章二十五至二十七节，这配偶在六章十至十三节成了战士、征战者。神很有智慧，不是在一章有征战、有战士，那里有身体；也不是在二章那里有住处；也不是在三章那里有神的丰满显于教会；也不是在四章在这里有新人、有身体；在五章也还没有有配偶。一旦他得着了配偶，他就知道他有战士，因为主若不知道他是否已经完全预备好，他就不会迎娶他了。所以我们要做这样的人。第 A 小点，以弗所五章和六章要应验于启示录十九章，得胜者的总和成了心腹，做基督的配偶。这是七至九节，而这配偶成了基督的军队，在哈米吉顿击败敌基督。我很喜欢说这段，我要再提到，我非常享受在启示录十九章七到九节，这里强调的是婚宴的礼服，他有婚宴的礼服是由主观的义所构成，基督做了他主观的义，他活他、彰显他，在他生活侍奉的每一个方面都活他、彰显他。然后有一个转，现在要到征战的路上。当然我们不知道他会怎么说，如果这位心腹会说，他可能会讲，亲爱的，我们要去征战了，我该穿什么，我没有制服。也许主会说，你的婚宴礼服就是你的制服，你就照着你所示的来吧。我们要在那里击倒仇敌，然后这个仇敌就与主一同来。我们现在就要来到关键的点，我在那里要执行我对仇敌的审判时，亲爱的，我要你来做这件事，你要叫他受羞辱，你要做我的代表，你要告诉他你被击败了，你接下来的一千年要在无底坑里过，然后再后你要出来，要再有征战，然后把你丢到火湖里，然后我们要过在新天新地里永永远远美妙的婚姻生活。一位高傲的男性被一位女性来打败，这的确会令男性谦卑下来。这样的 高傲的源头是仇敌。我非常相信主不只是单独会来做一位大能的将军而来，用他作为神的无所不能而来，而是要陪带同他而来，带同妻子而来。第二小点，不仅神永远的定旨必须成就，他的心愿必须得到满足，神的仇敌也必须被击败，为此召回必须是战士。我仰望主，看着你们，我说我们要祷告召会必须要成为战士。第三小点，属灵的征战是必须的，因为撒旦的意志在对抗神的意志。我停一下，因为在雅歌第四章，你读这些经节，读注解，那里说到那些要做那个要做丈夫的良人，他说到加尔的景象是大卫的高楼，有所有一切的军器，这指明主的变化不只是要更新心思而已，更新情感，然后要更是要更深，使他们在意志的层面上与他是一。在那里没有弹性，没有妥协，就像诗歌所说的，我对撒旦总是说不，我对父神就说是。所以要让这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需要知道主他的目标，更新我们变化我们的目标是从我们的心思起，扩展到我们情感的每一方面，但意志必须从某一面来说被征服，必须不能像是一根面条或是一根铁棒，必须要与它合拍，这是在意志这一面最深的经历，因为这是一场在意志里的征战。在这宇宙里，主需要人与他有同样的意志。 A 小点，属灵征战的源头都在于神的意志与撒旦意志之间的冲突。作为召会，我们的征战乃是要征服撒旦的意志，并击败神的仇敌。这会发生，仇敌的意志要被征服，借着亚比该被征服，得胜的基督要得着彰显，借着亚比该得彰显并得应用。大卫，真大卫就是基督自己要来，他要彰显他的得胜，借着亚比该得胜，彰显得胜。所以在意志一面，他必须与基督有相同的意志。主在我们里面做这事的时候，叫我们在这一面蒙拯救的时候，他会安排一些事在他的主宰里，用各种方式要我们反我们天然的感觉，天然的生命。我们需要向着主诚实，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做到，但是在我们的深处有一个呼声，有一个回应，愿你的旨意成就。那是在克西马尼园里的祷告，那是一个痛苦的祷告，这杯可不可以从我越过呢？我在这里岂不是为着这杯而活着吗？我是为着父的旨意而活，不是在于我的旨意，愿你的旨意成就。这就是为什么他一再提到杯这件事。当彼得试着要征战，他用他的刀 可能他不是太有训练，他削掉一个人的耳朵，然后主医治了他，主就对他说，父所给我的杯，我岂能不喝呢？这是一个医治。我们不要假装，我们要向着主诚实，我们在哪里，我们还在过程中，我们都有一个意志，要向大卫的高台，其中有真正许多的兵器。第四小点，撒旦惧怕作为基督身体的召会。撒旦惧怕，让我们令他惧怕。作为基督身体的召会，就是团体的战士与他和他的国征战。基督要迎娶那多年与神的仇敌征战的人。我不知道，主也许会引导我们有一次半年度的训练讲到征战，也许只有他知道，但是我里面有个感觉，那必定会是一个极大的代价，对于那些奴隶写纲要释放信息以及所有与会的人都会是，但是主知道我们有没有准备好，到了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做任何计划，我们不是源头，父神是源头。就好像我顺带提到在阿摩斯书里讲的，主耶和华若不将他启示，将秘密启示他的仆人众神言者，他就一无所行。不是说某人是伸言者，这是个原则，他会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什么会来，他要让我们知道，他要给我们训练，在这个执事里的训练是我们所需要的，然后这就要发展我们到一个地步，到达到那个程度。然后我再读第四小点，把它读完。撒旦惧怕作为基督身体的召会，就是团体的战士，与他和他的国征战。基督要迎娶，我再读一次，基督要迎娶那多年与神的仇敌征战的人。在哪里会有这样的征战？何时会有征战呢？许多人是借着祷告来征战，我们征战就是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在建立新的召会时，在兴起新的召会，加强召会时，那都是征战。传福音，传国度的福音，照着保罗在行传十七章的话，神是吩咐各处的人都悔改。如果你有没有听过在我们中间有人传福音叫人悔改呢？那是你心思里的征战，你有另外的观点，有另外的想法，那就是需要悔改的地方。你必须在心思里有剧烈的转变，要悔改，因为国度已经临近了，因为国度已经来了，我们不要害怕，来，不要害怕讲说这一种征战的福音，要征战为了建造召会。无论征战是如何，我们都该在一起。第六小点，构成基督心腹的得胜者，要与神的一切仇敌征战，并击败他们，以带进神的国。现在接近纲要的最后了，这篇信息可以停在这里。那是我原本的，我也没有计划，那是我原来的感觉，但是我后来学知一些事，我之前没有发现，但是我学到了一些事，是借着就是很简单的坐在我的电脑萤幕前，点开我所查到李弟兄和倪弟兄的执事信息，点阅这些信息，我输入亚比该这个词，然后我发现在同样一本书里， 就是召会的三方面的第一册。李弟兄不只是从撒母耳记的角度里讲亚比该是战士，他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所以现在我们要有一个转，因为主正在转，这篇信息也在转，要看另一面。这会带我们带进一个新鲜的与主的交通，说到他的受苦，就在这个背景里。我不知道那首诗歌的首述是什么，但是这是说到进入幔内，出到营外。所以亚比该的预表描绘信徒出到营外，救了耶稣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这里的时间我们才刚过一个小时，相信15分钟是可以忍受的，或者16分钟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会把它讲完，然后跟你们做一个简短的见证。我是在1964年毕业于普林斯顿的神学院，在那两年间，我寻求主完全的旨意，我在他行政的对付下，他用各样的方式对付我，然后我知道这的确是主的带领。我要离开美国的东北部，主要我到加州，带着我的妻子。那个时候我们要看为什么会这样。我其中一个朋友就邀请我去讲一篇道，在他所服侍一段时间的长老会里，他希望我能够做那个会的牧师，但是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这是我最后所释放的一篇信息，然后我就对整个系统说再见了。我是用希伯来13章来讲这篇信息，我说我不知道你将来要做什么，你要去哪里，或是你将来要成为什么，但是我要往前，要去找耶稣，要在营外去寻找他。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出到营外，我不只是离开一个工会而已，我是离开了整个在地上组织化基督教的宗教系统，整个系统就是一个营。耶稣，我所爱的耶稣不在营内，他在营外。主知道我只是个初学者，我必须学习看到希伯来书里完整的图画，这是从李弟兄的指示里学会的。我们要先进入幔内，进入至圣所，在荣耀里与主面对面的相见，在至圣所里，然后你得了供应，然后出到营外，跟随受苦的耶稣。这也就是亚比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两面，里面的一面和外面的一面。里面的一面是由苏拉密女所预表，在歌中之歌六章的末了，她是那第一个神人的复制，她成为神是在生命性情构成，在彰显上功用上，但不是在神格上成为神。现在她能活在至圣所里，被基督升天的大能所加力，被基督这复活的生命所构成，并且何等喜乐与神与主一同的安息。但是你还有另外一面，里面的一面是由苏拉密女所预表，外面的一面是由亚比该所预表。主这两面都需要。二，我们一面是在幔内，在至圣所里，一面 是在城外，就是营外，在人的跟前。基督被钉十字架是在外面，内在一面，在里面我们享受复活的基督，在外面我们跟随耶稣。这就让我想到启示录十四章那里说到得胜者的背题，他们是跟随羔羊的人，不论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我一再的祷告是神所命定、神所安排的这样的一个求婚会发生。我是一个比较旧时代的人，男子需要有像男子的样子，他需要求婚不是反过来。但是这个丈夫清楚地对妻子说，我的未来，我们的未来，如果你嫁给我的话，是跟随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我不知道我们将来要去哪里，五年后要去哪里，15年后要去哪里，我只知道一件事，我要跟随羔羊。然后妻子就会说，我亲爱的弟兄，这正是我在寻找的，在一个丈夫里要寻找的。我们往前吧，一同跟随羔羊吧，直到我们被提的时候。A 小点，在里面我们享受复活的基督，在外面我们跟随耶稣，忍受他的凌辱。人们说他不对，我们也觉得不对。我没有与他分开。我以为，我在想去年的时候，那些关心黑人权益的运动，在他们的这些理论里，有一些是从马克思主义里面出来，他们在外面游行吃饭，他们威胁人说要举起拳头，说黑人的性命很重要。但是我也希望我在那里想要举起来拳头说的是耶稣基督是主，这是我想要说的。我与他是一，我并不以为耻，在营外并不以为耻。B 小点，当我们在内室，在至圣所里，在隐秘处摸着主，我们如同苏拉密女。要给新生小女婴起这个名字是很好的，苏拉密亚比该，这何等好的名字。在上一次我到南韩去，这里有一个小朋友，这是才两个月大，他的名字就叫做苏拉密亚比该。但是我没有想要为什么小孩取名，我只是要说这是何等好的名字。C 小点，当我们在外面过生活，为主做见证，为主做工时，我们就像亚比该和大卫一同在旷野漂泊。我们在外面有人，我就想到一些人，也许你就会想到你在高中或大学时代的人，你会想到他们，也许你就会有负担要接触他们，你要他们有些人被得救，现在你就要出到营外，你要出到营外，你要出代价，有一点分享，借着电子邮件，借着电话，借着讯息，不论是怎么样，你都不要以为耻。你要知道我现在是谁，我在做什么。我要跟你分享一个美妙的主耶稣，他的琐事，但是你的心思可能被这个世界的体系包裹了，被一个系统包裹了，你不没有改变，但是你从来没有后悔。第二终点，我们天天都能经历这两面，每天天天。一小点，我们如同苏拉密女在幔内，在至圣所生活，享受复活得荣的基督。我们何等需要这样生活， 第一，我们先到营外之前去传福音，去征战以前，我们不是要先出去，我们要先到幔内注视他，然后我们也如同亚比该出到营外，在世界里生活，跟从卑微的耶稣。主父，主祷告说，我不求你拯救他们脱离这世界，是为他们祷告脱离那恶者，这些反对神的这个社会越来越糟，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并不是祈求有一个很好的或者是假冒的舒适的基督教国家，我们今天的见证需要比以前更刚强，因为我们现在是出到营外跟随主。第二小点，我们就像苏拉密女和所罗门留在象牙宫中，在里面与主交通，我们也像亚比该跟随大卫征战并受苦，在外面生活做工。这就是为什么那首经典的诗歌是这样说的，在幔内，进入幔内，出到营外，有这两方面。第三小点，在我们里面的是复活的基督，在我们外面的是拿撒勒人耶稣，在我们里面隐秘处有苏拉密女的享受，在我们外面明显处有亚比该的生活。这必须是一个每日的循环，在幔内的苏拉密女被在荣耀里的神注入，然后出到营外跟随耶稣，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对于神的福音我们不以为耻，我们对耶稣不以为耻，我们不因那些信入他的人，爱他的人，要与他成婚的人不以为耻。你可以找我，你不知道我在哪里，你也不知道我是谁，但你如果想要更知道一点，也许我是一个有一点年纪的人，但是我真正的名字是亚比该。如果你想要更认识，我们可以明天20分钟喝一点咖啡，我会告诉你为什么会是这样，我相信你会有兴趣的。第四小点，在我们里面，好，这里还不是最后一段。第三终点，当一个在基督里的信徒从幔内，从内交通的内室出来，他才能走十字架的道路，跟随受苦的耶稣。这里有些经节，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受得了，能得胜，能超越作王，能胜过这些要临到我们路上的事物，只有主知道。我们天天是开始于里面，在幔内。如果我要做例行公事的事，我们不是在例行公事，我们要得复兴，天天从荣耀到荣耀来观看他，借着你宝贵的血，你开路让我们进入至圣所，我要在那里注视你，让你也注视我。如果没有你的注入，我无法生活，然后你就得着能力，能出到营外走十字架的路，跟随受苦的耶稣。只有那些人进入了幔内，可以出到营外跟随耶稣，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乃是复活的基督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跟随受苦的耶稣。 主耶稣已经走过十字架的道路，并进入复活。现今他带领我们，他的亚比该，走十字架的道路，跟随他出到营外，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个人一面，我实在感谢主，我里面并没有一个平安就停在纲要的第三大点，直到第三大点就停了，还有更多的东西。现在我们有完整的图画，说到亚比该，他是美丽的，主也要美用他自己美化我们做他的心腹。他有见识，有智慧，他也有洞察力，他爱他的丈夫，全心跟随他，无论他去哪里，在他的受苦里他都跟随。他是战士妻子，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做这个战士妻子，他就要做苏拉密亚比该。我先必须要做亚比该，才能跟随在营外的耶稣，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但要做到这件事，我们先需要做苏拉密女在幔内。愿主的灵运行，稳定的运行，细致的并且持续的运行，在成千上万的圣徒们里面，让这篇信息不只是一篇信息而已，能够成为内在的实际。主能够得着他的亚比该，当亚比该预备好了，天上就要喜乐欢腾，启示录19章7到9节就要得着应验。我们的真大卫，我们的新郎，我们的主耶稣就要带着亚比该而来，并将就要为亚比该而来，并将他带到宝座，婚宴就要开始。我们在那里要得着荣耀，做他的亚比该，做他的战士军队，与他一同回来到地上对付他的仇敌。在内在一面，每一天我们都要学习活在幔内做苏拉密女，然后出到营外做亚比该。主说了他就要成就，若是有任何圣徒乐意敞开有这样的经历，这种必要的经历，主能得着亚比该的必要经历，他就会得着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机会成为亚比该的一部分。我们何等有福， Amen。